奇异的爱，就特别有感动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竟然为我们死，很难想象，全能的神为我们死，为什么呢？这是奥秘，我们测不透的奥秘。当然，我们讲信仰是非常好，但是我们人生常常有很多的难处，忧虑很多。我们人在这一生，什么能做我们的保障呢？我们现在不讲信仰，我们从你内心深处你说，你觉得我这一生什么是我的保障？老有保障，为主弟兄，您觉得您的保障是什么？我们这些中年人，为人父母的，我们觉得什么是我们的保障？孩子们呢？他觉得他们拥有什么，他们就最安全了。什么是我们的保障？我们诚诚实实的想一下。讲孩子说跟爸妈在一起就很开心了，讲我们成人里有个稳定的工作，带一点铁饭碗就比较满意，老人家说要健康，有很多很多。但是在各种各样的讨论中，特别我们私下里，我们作为朋友交流的时候，大家都有点公认说你，我有更多的养老金，我的有更多的收入，更多的财产。我们父母认为了，我要给孩子预备更多的东西，我这个孩子就安全。你认为这是金钱才有的吗？人觉得要靠世上的东西来获取安全感，觉得可以任何的风雨任何的风暴都不会动摇我的生活。此时不是，我在25、26年、30年前左右，当时看一篇文，读一段文章，我看了，我当时蛮非常的震惊。如果我们能读，我们可以一起读前面这一段文字，能读的我们起来读啊。礼生于有啊，废于无，故君子富好心其德，小人富以食其力，渊深而鱼深之，山深而兽往之，人富而人亦富也。富者得势益彰，失势则克无所知，疑而不乐，疑极易盛。谚曰：千金之子不死于世，此非空言也。故曰：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夫千乘之王，万家之侯，百十之君，上有患贫啊，况贫夫边户之民乎？能懂吗？我们有多少人能懂这段话？您知道是谁写的吗？2100年前，太史公司马迁写的《史记·户之逆传》。2100年前，而且他写的他都不好意思说这是他写的，他要说是他写的，他招祸了。谚语就当时的谚语，这是春秋战国以后，也就2500年，至少从孔子时代都流行的出下一个天津之子不死于世，有钱的人孩子犯罪了也死不了的。他还讲了一个呢，人富啊，人亦富也。有钱了，就开始讲道德了，可以做好人好事，买双好名声了。他说：“所有的人啊，来来往往都是为了利益，都是为了利益交换，利字当头。当然，利字我们可以广为复义的说，就为了好处。我不知道我们来教会，我们是为何谋何种利益呢？”他最后讲句话特别令人震惊：夫千乘之王，万家之侯，就是诸侯王，就是一个省的省长，按照现在说一个国家小国的国王了。 都觉得贫穷，就是这国家领袖都觉得贫穷。川普至美国现在觉得好穷，说九月份川普是最不好过的，就美国这个新财政税收案怎么通过，他有一堆的开支，还有这次德州大水灾，哦，我们要为他祷告，死了30多人，要政府要60亿美元开支，非常国家领袖都非常的着急。有钱有势的人都觉得钱不够花，你要读《红楼梦》，《红楼梦》那个王熙凤最难办的就是钱不够花。你觉得我们觉得我们穷，钱不够花，富人钱常常不够花。中国很多富豪跳楼，要被政府在追讨，甚至首富，中国的首富等等等。人活在世上好苦，总是不够。世界第一个亿万富翁洛克菲勒，有人问他，他说：“你什么时候钱才算够呢？”说：“再多那么一点点。”他是个很好的基督徒啊，我们在座的可能不如他，以后我会讲他的信仰。他总觉得他钱不够花，真的是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吗？是不是这样呢？不要说我们基督徒不会啊，我知道我们的很多基督徒的劳苦，为经济的愁烦，常常不下于世人。坦率地说，其实按圣经之载，其实很多是很好的信徒，其实犹太教徒大家公认他对财特别看重，卖主的犹大他就是为了财的缘故。你要读读使徒保罗写的书信，他说后来啊，他的所心爱的门徒真留下了好几个，寥寥口数几个人，大多数因为爱钱爱世界的缘故都离开我了，不做神国。所以说我们觉得今天教会荒凉，我们大家觉得在神里面好像缺乏保障。其实在教会使徒保罗的时候写那些书信，特别提摩太前后书，大概是就是主耶稣复活升天后30年左右，一代人左右，一代半人，教会就落到这种光景。为什么呢？钱的诱惑都这么大，中国人不仅讲钱，还讲呢，老天会保护我的。中国古代人一般公认是有信仰老天爷的啊，但是他讲几句话，天道酬勤。像福建人经常唱一首歌，叫天分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。而且中国古代一个很有名的四书，这种所有考进士的人都必须要背下来的，还有解释通达的人，他中间有句话我早年读了佩服无比，他举了这句话来，他说：人亦能知几百知，人实能知几千知，古人此道也，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什么意思呢？人做一下就行了，我做百下，人做十下我做千下，就是我被百比别人百倍用力，勤能补拙。这种人如果是这样做，这么勤奋努力，再愚昧的人都会变为聪明人，再被人欺负的人最后变成一个有势力的人。现在读那个中国在流行读曾国藩传记，说曾国藩其实是很笨的人，但是很勤奋，成为一代领袖式人物。所以中国总结了句话：天助自助者也，老天帮助那些自不努力的人。所以传统文化形成了这个系统，人要靠财务生活，人要当努力，你需要那些东西你就尽力吧，为人为而财而死，人为财而死。在我们的基督徒中间也有不少，在这里我们就反弹一个调子，人努力一定富裕吗？不一定，常常不是。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你知道是哪几个吗？一般公认东亚民族，儒家文化圈，中国、日本、韩国，印度人也非相对也比较勤劳。但是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个世纪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方。你不要认为是近代贫穷，我是学历史的， 在大概1600年的时候，大量西洋传教士到中国来，发现中国人很勤劳，对政府官员很尊重，但是活得很穷，而且没有品位。当时他们人都看不起中国人了。中国到现在积贫积弱不是今天，至少400-500年。那我们说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不仅仅是努力，我们说有认知障碍问题。好了，古那时候因为我们穷，不太有国气。现在呢，此时我们知道日本、韩国、台湾、香港甚至大陆相当部分富裕了。你看到现在有个调查，叫幸福指数、快乐指数调查。你知道世界上最不快乐的地区是哪个地方吗？也是儒家文化圈，最不快乐的地方。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，你知道是哪个民族吗？也是儒家文化圈，中日韩。穷，我们觉得要努力，后来说觉得老天爷保护不够；富裕，也不开心，而且常常自杀。这是当时大量欧洲、欧美社会学家研究东方文化，它有很多的结在中间，有很多的结。在这里有个焦点，我们就讲人凭自才智，凭自己的努力，能不能求得平安和一生的保障呢？我们先就讲今生的，我们都不讲来世了。耶稣在当时也是大概跟比史记晚100年左右，120年左右，耶稣当时就说了，人在世上怎么求，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你怎么努力不能解决你的问题。我们一起来读一段，这一段也是非常有名的话，我们一起来读：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咬，能嗅坏。就在哪里？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了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光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呢？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侍奉神，又不能侍奉人。其实这段话呢很容易解释，刚才我们唱了圣诗起义的爱，就是此时就反映这段话的中心思想，很有意思，神有奇妙的预备。人希望在世上建立一个永恒的保障，可是你很容易朽坏，很容易出状况，再富贵的人都生死那个名义也难回春。所以主耶稣说要积累财宝在天上，上帝会祝福你。他这里有句话很奇怪，他没有说你的心在哪里，你的财宝在哪里。为什么说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在哪里？我们老是讲我心在哪里，我财宝在哪里，圣经不是这么说的。为什么？您知道你的心在哪里吗？不知道。我们人常常自夸，我知道我是谁，我叫什么，我知道我哪里来哪里去。中国的话，你不知道哪里来也不知道哪里去，圣经更讲得很明白，你就看你喜欢什么就知道你的心在哪里。如果你他这个眼睛是心灵的眼睛，就是你的心，就是你的心是身上的灯，是就是我们的良知，我们的良心。如果你内在的心明亮了，全身就光明，你是一个新人，内在的人。如果你的眼睛是昏昏，你全身就干。如果你内在的心，我们后面会解释，就是你的生命，你的灵魂，你活在你的心，你的灵魂活在光明中，你是自由的。 你的心你活在黑暗之中，你全身黑暗，你是没有前途的，没有前途。而且这个黑暗是何等大，是不见光明。你求一切，求财好像能帮你，但是最终发觉不能解决你最大的问题。你觉得努力能够帮助你脱离贫穷，最终可能这个问题解决了，但是衍生了更多更麻烦的问题，就按了葫芦起了瓢。所以人凭自己的办法解决，是越走越黑暗，越走越没有前途。人只有活在光明之中，你生人才会喜乐，才有前途。那人怎么活在大光之中呢？你要专心侍奉神。我们的人是当时的犹太信徒，现在很多的基督徒也是这个。我只要爱神，我也要找麻门。我们说在这里你赚钱不是你的过分，关键你的心，就是你重心，你是先爱神还是先爱钱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从我们的信仰上，我们有没有把信仰摆在第一位呢？这是耶稣讲我们刚才读那段话的一个前提。人要活在光明中，活在光明中的前提，你必须活在神的同在中，不在黑暗中。活在光明中，他这里不是对非信徒说的，这是耶稣对门徒说的。因为我们的门徒常常觉得有很多的难处，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思来选择，我们就活在黑暗的辖制之中，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多的难处。过往我被人欺负，我家里有很多的不幸，我身上有残疾，有很多的积怨。现在我有很多的不顺心的地方，很想到未来很多的不安全，所以呢，心里充满了苦毒。但这里主要讲我对未来充满了忧虑，特别忧虑。为什么忧虑呢？为吃什么穿什么忧虑。当然它这只是一个代名词了，也就是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操心。那我们说人以按照那个司马迁说的，司马迁引用那句话，衣食足而知礼节，是管子说的，大概是在比那个司马迁还早600年，就中国在2600-700年左右就有这个说法了。人真的是饮食很重要吗？重要吗？大家说重要。圣经有没有说不？圣经有没有说不要祷告？说你不要为饮食祷告了？圣经有没有说？没有说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，所以耶稣从来没说这个不重要。但是他说呢，在这里呢，他举了，首先他举了一些例子，举了两个很有名的例子，说你看那小鸟没有像我们那么辛劳的劳动盖房的储藏粮食，它仍然在天上飞呀，那么自由翱翔，这是上帝在养活它。还有讲了小花小草，小草明天就没有了，上帝要把它装扮得很漂亮。小花呢，那花朵的美丽容貌，人类所穿的，我们在座所穿的，我们姐妹们特别喜欢漂亮服装，如果跟自然的闲花野草比，我们的装束讲实话很粗，有点粗制滥造的。就是上帝给我们预备子比我们勤劳的还更好更丰富。这里不是说你不要求，这里说上帝会给你的，这些是你们需要的，世人连那万物都需要，难道你的天父老爸不知道吗？
知道。
他在这里，他的那个耶稣提醒我们一点，人出现忧虑难道是因为吃和喝吗？人类的问题难道是基本的生活不足吗？说你看那小花小鸟，他不做事，不盖房子，不写论文，不读书，不上大学，不拿博士文凭，他都有吃有喝。人类吃喝难道是这么难吗？所以他的焦点不是在说这些我们认为是最重要的，
错了。
您最重要是你解决你的生命问题。
我们那种忧郁，他生命在福音书中，生命它叫 hook， 它有三种意思，一个就是我们身体需要饮食日常的，还有呢，指你的心思意念，就是讲灵魂，我们叫魂，思想。这里它就是可悲，这里有个这个话，这个不是特别清楚，就是人有身体的需要，人也有灵魂方面的需要，人还有灵的需要。身体的我们知道，要衣食住行类，这是我们当需要的。人类的还有一个方面呢，灵魂就是你的心思意念，你学你大，你会思考的，你会有情感的，这些也需要满足。人类的忧虑主要是什么方面问题？是因为日常饮食不够吗？是因为想的太多？你想一想，你把你过往你所有忧虑的东西记下来，你记录一下，你发现我们操心的是不是90%都是过虑了？或者说你是操心那些东西你也没法解决，是不是？那你耶稣就说了，你的忧虑不能使你的岁数增加一点点，就是你忧虑那些啊，你根本就是你我们忧虑的东西你不能解决的。而且饮食这些东西很容易解决，都是想的太复杂了，就是这不该忧虑的我们多多的忧虑。耶稣说此时你的忧虑很多了，一天的忧虑，你一天担就够了，你每天的担的很重。所以耶稣圣经说你不要要常常喜乐，但是圣经也从来说你不要忧虑啊。其实你要为使这个忧虑到正确的方法，比如说使徒保罗，我常常为教会忧虑，为弟兄姐妹挂心。人有当忧虑的地方，我们在这里说圣经，你要多懂多通，求神带领我们，就是我们忧虑错了方向，也就是我们想法想的那些思维啊，想错了。不重要的东西我们觉得非常的重要。此时我是学经济的，我们经济学一个很怪的现象，就是越是贵重的东西对人的需叫贵重，就是你花钱越多的东西和你基本的需要越远。比如说钻石最贵重，但是你没有它绝对可以的啊。手机比较贵一点点，但是我们一段时间离开甚至没有问题啊。水花很少的钱，你离开它大概是水据说是七天 seven days 没有可能活不下来，空气没有一秒就完了，免费。所以说真正需要的东西上帝免费给了，就我们常的圣经一样啊。比较需要的东西花一点力气就行了，越不用的东西你要花你大半的人生，90%的人生都是在迷费追求于那些可用可无用的东西。你要读经济学，你最后读的你当然你要读懂，我们很多是读垃圾读不懂。我诚实的说啊，我当然我经济学研究的也不好，但是我们是这是经济学一个常理公理似的，我你问我为什么我不懂，但是大家公认是这样子，也就是说我们忧虑错了方向。那这里有个问题，我们的灵魂为什么充满了忧虑？我们想不通的地方，缺少智慧，有很多的需要爱心的关怀，还有呢，我们的判断能力的被罪污染，就是我们的在这里关键不是身体需要，关键我们的思想被罪所扭曲，我把我们走错了方向。就是我们本来按照正常的生活来，其实我们该忧虑的地方没有忧虑，就是该满足的没有满足。说是越忙，说现在的人科技越进步，人越忙碌，但是举人呢越觉得虚空，问题觉得越多，而且我觉得相对贫困程度越高。你看美国的统计，美国的贫困率在增加而不是减少，叫相对贫困，就是跟他自己感觉说我跟周边人比，我美国大概是在2000年以后，是90年代以后，美国的统计是美国贫困人口在增加，就是我跟周边人比我变穷了。所以说这不是，这从经济学是解释不了的。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有个认知，一个重大的， 整个世界体系错误了。那我们人为什么 在于这个世界而不在于基本正道呢？这是人的灵魂没法，但灵魂要考虑这个问题。我们今天听我这个讲的，你回去要考虑，但是焦点我想不是考虑，焦点人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不满足的。此时我想在美国生活，甚至我们教会有很多极贫困的弟兄姐妹，我知道他们的日常需用跟我们中国的很多人比已经很好了。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叫什么？充满了忧虑，六神无主，常常慌乱，软弱乏力。这是问题是什么呢？精神忧郁比较严重，在美国满叫三高现象比较多，高知识分子高忧虑高自杀率，这是个蛮正常的现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心空洞。人最大的，上帝创造人，人有灵魂，上帝吹了一口气，人成了有灵的活人，人有灵魂，这个灵魂出去与上帝，在这个灵魂呢，他需要从他，我们说肉体需要衣食，也需要粮食，我们的思想也需要，这需要那个我们的经济学，需要各种各样的智慧，需要大家引导解决我们思想的疙瘩。人的灵魂他也需要一个满足，这个满足是什么能满足？人是有灵魂的。此时这里主要强，刚才这段经文是指灵魂的意思。sorry 我放到后面去了。在路加福音，他就跟这正好也是这段经文的前段解释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跟这个他只是用词都一样的。他这里用灵魂，其实 是我，就是生命。就是说生命人最大的关系就是灵魂。他觉得人常人呢是求物质的满足，觉得我这个人就一生有平安了，只是人有灵魂的满足，这个人没有求灵魂的满足。而且神说你爱世界，我把你命取了，你财富归别人享用，那你经验你去了神那里，神要审判你咋办？在马太福音后面都讲了灵魂，人最主要是一个灵魂的满足。这个灵魂我们死后，我们灵魂要到神那里是交账，没死之前活在世间，肉体我们天天需要吃饭，我们灵魂需要吃粮，我们灵魂需要安慰，我们灵魂需要被更新，像房子一样被维护，需要不断被维护被更新。我们有没有注意我们灵魂的需要，弟兄姐妹朋友们？我们有没有注意我们的灵魂需要？您相信有在座的，我问弟兄姐妹，您相信有灵魂吗？你相信死后有审判吗？我们几个相信有灵魂啊？我们谁相信有灵魂？我们大感谢主啊！我们大多数都相信有灵魂。您考虑每天给你灵魂喂养吗？人的灵魂怎么能得满足呢？这是主耶稣提出，主耶稣在这里其实提出了一个最有基本的话。人有肉体的需要，上帝会帮你照顾和容易解决。人有情绪性有智慧的需要，上帝也容易帮你解决。而且人呢没法不知道，人的想法人自己都不知道我是谁。当我知道，有一个最有名的哲学家说，苏格拉底说我不知道我是谁，他公认是当世第一智慧人物。我们觉得我知道我是谁，你想想你是什么人物吧。我不知道我是谁，那怎么解决？那我们要就说我不知道我是谁，我现在呢，人的灵魂它就是有个最大的困惑，就是我不知道我是谁，我不知道我在哪里，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。那现在就说了，我是从哪里来，我要去哪里，我该怎么走这一生的路呢？这是灵魂所思考的，灵魂所思考的。耶稣在这里就是在这里，在路加福音都反复提到，您一生要思考，你的灵魂，他需要满足回家，他需要满足， 这个满足在哪里呢？时间关系我们不想多讲，这是圣经主要就解决，圣经考虑是满足物质，也讲智慧真言，但是圣经最主要是解决一个我们最基本的需要，我们灵魂的空洞，我们精神回家或灵魂的回家之路，但最终也包含身体。我们的灵魂怎么能变，能改换一些，知道我是谁呢？怎么能把我变得强壮起来呢？圣经说你要穿上新人，按照神的形象造，有真理的人有圣洁，就是你的灵魂是有真理的，是有仁爱的，仁义它这个有公义的，有圣洁的，而且呢越来越有主的形象。那一个人就说人本来就是一物，一口气，用中国人话，人的命在旦夕之间，一呼一吸之间，我们的命就是一呼一吸。你认为中间有什么想法吗？我们的想法常常是别人塞的，或者魔鬼的控告，本来我们不应该想为了饮食考虑太多，想的太多被引诱了，就是我们的想法常常不知道怎么来的，外在的世界的魔鬼的啊。现在我们说呢，这些不良的想法我们要把它换成一个和有真理的，有圣洁的，有美好的东西，更换一些，把我们的人改思想改造，把我们的灵魂丰满。灵魂丰满怎么办？跟耶稣走。跟耶稣走的关键是什么？人的灵魂靠什么食物？靠神口里所说的一些话。人的灵魂满足是靠神口里所说的话。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4章4节，耶稣却回答说，经常记住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些话。我们弟兄姐妹特别读经微信读经群的弟兄特别姐妹们不常来圣经，但是他们经常有个反应，他们读神的话就很开心，莫名其妙就有喜乐。当然按照圣经来说，我们读神的话不仅仅吃进去，还有消化，要祷告，还有个众弟兄姐妹交流，还有遵照神的话，把神的话消化出来，越按照神的话走，身体就灵魂就越来越壮，越来越认识神，越来越有神的形象，越来越知道我是谁，我从哪里来，我去哪里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学了主耶稣这段教导，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再流浪了，不要再东求西求，求自己的保障，神会帮助你安排，你适当尽力就够了，当然要尽责，适当尽力够了，关键是你要让你的灵魂强壮起来，你要让你的灵魂有人有个好厨师来喂养，用圣灵来喂养我们，用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，这样你在神带领着不容易的人生中，你的生命相对会强壮，你的行事为人相对有你能力，你也有相对更美好的见证。在这里我们说洛克菲勒他有点贪财，他有很多不当的地方，但是公认他是一个蛮虔诚的基督徒，当然他的虔诚跟他妈妈教导有关，他爸爸呢在外面常常勾搭女人不管家，他妈妈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，在他小的时候就教导他说，洛克菲勒你必须长大以后你必须始终保持做三件事。这是洛克菲勒后来答记者问的时候说，他回答他无成为富豪的秘诀就三点：第一，要过十一奉献的生活。他16岁就打工了，这是蛮苦的。他收入立马就奉献1/10奉献。第二，到教堂要做第一排，要提前40分钟来教会，啊，而且他来做儿童幼师主日学的老师，他做第一排。他妈妈说：“你做第一排，你牧师的话听得更多，你是最有福的人。”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以后大家尽量走前面，成为有福的人。第三个来说呢，你要听教会和牧师的话，他们可能讲的不对，但是因为神的缘故你就顺服，神会祝福你。这样洛克菲勒在40岁左右，40来岁就成为富豪，他的收入是美国第一个超过1亿美元的富豪， 他在1914年他的收入达到美国的9亿美元，相当于美国的收入的25%左右吧。啊，那当时美国的收入是365亿，大概是多少？你算一算，40%，是美国从古到今第一富豪。一下就是，他后来成为富豪以后，他妈妈才离开。妈妈在离开之前，又给陆库福勒又送了10句真言，说你现在富贵了，你不能忘记神，你必须补足这几点。就是讲这些，时间关系，我们就不多读。他的生命讲实话有点爱钱，但是你看他把神当作父亲，尊重牧长，坚持奉献，不与人为仇。早晨起来第一件事读经，晚上睡觉前要祷告，人帮助尽量帮助人，等等等。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，我自己想，可能他比我相当程度上蛮虔诚的。这是美国在19世纪、20世纪，其实那些富豪、那些领袖，我们基本上都是虔诚的基督徒。这是美国精神的真正的根源。这是美国精神的根源。现在洛克菲勒，洛克菲勒家庭到第六代了，他仍然他家里还蛮能守住的，神祝福。当然我们讲本来不贪财，但是神在这里焦点里不是你得不得财富的问题，就是你行在神的正道中，神按照他的托付和你的才干给你当给予的，你尊重神，神必尊荣你。我们起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当我们一起在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就深觉自己非常的愚昧。我们常常通过世界的办法来求自己一生的安全，但是你说这些我都会赐给我的孩子们，我们最需要的是你的关系，不仅仅是你的赐福。当我们和你有更深的关系，我们的灵魂就不再饥渴，我们就常常有喜乐、平安和能力，我们就知道当行的道，你也带领我们走出一个丰盛的生命和生活来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要把眼睛盯住那我们不当盯的地方，那个朽坏的东西，我们要盯住富贵的、永不肯改变的、荣耀的神，好让我们在你那里站立的稳，好让我们的灵魂喜乐，好让我们的个人有美好的见证，我们的家庭能够持久有更多的见证。愿你借你的话语祝福你的每一个儿女，也纪念祝福每一个追求你名、你自己荣耀的人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